所谓人有这个菩萨戒本经，现在讲到第十三页，第十三页，听戒的第十五条，不如法忏谢戒第十五，请各位看住戒文，若菩萨侵犯他人，或虽不犯，令他疑则尽忏谢，嫌恨轻慢，不如法忏戒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，若难度懈怠，犯非染物起。若菩萨，这个菩萨就包含在家出家的菩萨，无论是出家中或者是在家中，只要受过菩萨戒，不要这样子遵守，所以这个若菩萨是包含出家在家的菩萨。侵犯他人，侵损，犯，触犯，冒犯，就是说菩萨如果侵损到他人，或者是触犯、冒犯到他人，他人就是指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了，无论是什么人啊，通通都包含在内。或虽不犯，令他疑者，或者是实际上菩萨并没有侵犯到他，没有触犯到他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对菩萨有所怀疑，以为是菩萨侵犯到他了，尽忏戒，戒就是随时，这个事情发生了，随时应当啊，就要向对方，指那个他人啊，随时要向他忏谢。忏谢，忏字是印度话梵语啊，忏魔的简称。忏魔翻成中国话叫做悔过啊。这个现在这里所说的忏谢，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子去举行忏悔的仪式，这个忏戒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谓的对不起啊，啊，我伤害到你，触犯到你呀，对不起啊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嫌恨轻慢，不如法忏戒，就翻锅了。那么我们既然是触犯到人家，侵犯到人家，就是没有侵犯到他，而他已经怀疑，也应当要赶快向他说一声对不起。可是你没有这样做，嫌他、恨他、轻慢他，或者是有嫌心、有恨心、有轻慢心，而不肯去向他说一句对不起的话啊，不肯向他忏谢啊，不如无法忏谢，就是不按照规矩啊来向他说一声对不起，这样子做，不肯这样做，那就放过了。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。这个文字前面讲过很多了，不必再讲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有意去侵犯到人家， 或者是你虽然没有侵犯到人家，而人家怀疑你，那你不但是不肯啊，如如发发的向他说声对不起啊，那你反过来升起嫌疑、嫌恨之心，轻慢之心，而不肯向他说声对不起的忏戒，那这菩萨就犯了众多犯，犯到染污己了。那么虽然是轻阶啊，但是罪过就比较重，要向一位清净菩萨忏悔才能清净，叫做犯染污己。这个道理前面都讲过的。若染度懈怠，犯非染污己，这是说明不是嫌恨心，不是轻慢心。我对于对方这个他人呢、啊，我并没有升起嫌恨之心，我也不会轻慢他，但是我并没有向他如法忏谢。为什么呢？我懒得这样做啊，所以懒惰懈怠。我懈怠，我懒得这样做，而不去向对方忏谢，那么这样子呢，犯的过错就比较轻一点，叫做非染污己。这在前面都讲过的，就是自己责备自己的心，以后不能再这样做，就这个过错就能消灭，所以叫做非染污己。按照文字的解释这样讲过，大致就可以明白了。但是实际情形如何呢？现在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。这个侵犯他人呢、啊，是一种平常时的小小的冒犯，不是严重的伤害到对方。如果是严重伤害到对方啊，那就是前面的四条重戒里面的第三条啊。现在这里只是在平常的动作中一不小心伤害到人家了，是一件并不是大事，而是一件小事。举例说，我们在坐火车，因为我每次来都要坐火车啊，我这个例子比较好举的。我们坐火车，那么火车这个上面有个架子可以放东西，可是我们放东西的时候啊，没有把它放好，放得不够稳当，结果一开车呀，一不小心那个放的包包啊掉下来了，就碰到人家了，碰到这个下面坐的人了，那你就伤害到人家，侵犯到人家。可是并不是我故意要这样做啊，那只是当时一不小心把这个东西没有摆好，让它掉下来了。那掉下来你碰到人了，这就伤害到人了，这就叫做侵犯他人。那么你碰到这种情形，你赶快把东西捡起来跟他说声对不起啊，真对不起啊，啊，我刚才没有好好的放啊，掉下来伤到你了，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地方损伤啊，会不会有多大的妨碍啊，啊，好好的问候他啊，说声对不起，这样子应当就没事了。那么所谓过虽不犯令他疑责，这也可以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啊。上面放的东西是谁的人家不知道，他坐在下面的人也许他不知道，可能他怀疑是你的。举例说，这一排凳子坐两个人，那你坐在里面，另外一个人坐在外边，而上面的行李掉下来了，碰到外面的人，你坐在里面不会碰到啊，他碰到外面的人，那么他总怀疑这个东西，你坐在这边嘛，这个上面的东西可能是你的吧，那么因此这个人对你就他又骂你了，你怎么东西不放好啊，你碰到我啊，实际上那个东西不是你的啊，是另外一个人放的啊，可是现在掉下来了，他以为是我的，他对我发脾气了，那么 就是碰到这种情形，虽然不是你侵犯他了，那你赶快跟他说对不起啊，不过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也没关系啊。只是说先跟他说对不起啊，他怀疑是你吗，是你的东西啊，对不起啊，不过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因为是我的东西我得赶快捡起来啊，这个不是我的我就不好捡啊，我捡起来就人家又以为是我要人家的东西啦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他也怀疑是我的，那我就跟他赶快说啊，对不起不过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这样子说明他马上就了解了，哦，那不是你的东西，那当然我们就没事啦。那个东西不能捡的原因啊，因为不是我的，如果我去捡的话，恐怕人家怀疑啊，你要冒充是我的东西，你要捡去啊，又会发生问题啊。所以看是谁的东西，无论是谁啊，发现这种情况的话，他也会赶快的捡起来。他虽然不跟人家说对不起，但是他这个东西他会赶快捡起来的。那么他既然是对我有疑，那我就赶快跟他说对不起，那没事了。那么他看到另外有人来捡东西，我们也就不必再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了。假如没有人来捡，实际上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那我就要赶快说明说啊，对不起啊，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我不方便去捡啊。如果是我的，当然我要马上捡起来。那么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祸水不犯，令他疑之，很好的例子。例子很多，随便都可以捡出来讲。比如我们坐公车呀，公车早上上班的时候人很多，挤得满满的，好像挤啊沙丁鱼的那个样子，大家都有经验的，上班的人都有经验。那么这个人这么多啊，挤上车呀，一不小心你的脚底就踩到人的脚盘了，脚上面了，你踩到人家了，那你的脚踩到人家呀，那人家给你一踩痛了，受不了，他又骂你呀。那你如果一不小心踩到人家的时候，你赶快跟人家说一声对不起啊，这就是所谓忏谢啊。碰到这种情形赶快说对不起啊，我一不小心踩到你了，对不起，那就没事了啊。或者是其他的人踩到他而不是我，他怀疑是你啊，他来骂你，那你也不妨说一声对不起啊，实际上不是我，但是我也不妨啊跟他说一声对不起，不要跟他争论说不是我啊，你怎么骂我啊，不必这样。这种例子啊，或者是你觉得我吃亏啊，实际上不是我嘛，那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对不起啊，我应当辩过清楚啊，学菩萨道应当就要这样子，替众生说声对不起有什么关系呢？菩萨还要替众生受苦啊，那么替众生说一声对不起，不到一两重啊，很简单的事情啊，轻而易举。你这样子你都不肯发心啦、啊、你说你能发心替众生受苦，那不是骗自己。是这个很简单的事情，那么人家怀疑是你，那你就说声对不起，没有什么多大关系的。说到这里呀、啊，我又想了一个丛林里一件故事，趁这个机会说给各位听听吧。从前啊，大陆有一个大丛林，这个大丛林里住众很多，好几百人啊，而厨房里经常啊有碗啊盆子啊盘啊打破的，有这种情形啊。那么这个当家师啊看到这个东西打破了，也没有人出来讲是谁，没有人承认，那么当然他要找对象啊，看谁打破。那么当时有一个苦恨僧，修苦恨的出家人啊，等于是火头僧之类吧，烧火呀砍柴呀那么扫地呀做那些种种苦差事，他都是在厨房里帮忙啊。每一次东西打破了没有人承认， 那么当家是去找看是谁打破的啊？你们按照丛林的规矩啊，你打破一个碗呢、啊，就买十个来赔，就赔十个，赔十倍的啊。所以这个往往这个打破的人就不肯承认。那么这个苦恨的啊老头头啊，他就每一次如果当家是来找，这个东西是谁打破呀？既然没有人出来承认呐、啊，这个就苦恨的就出来说啊，当家是对不起，是我啦，我一不小心啊打破了，这怎么行啊？那你就赔，好，我会赔，我都会想办法呀买回来的。那么他每一次明明不是他打破，但是他都要去想办法或者去化缘呐、啊，化了那个钱买十个回来赔。这种情形经过多次啊，不是一次两次，多次了啊。这个当家是觉得很奇怪呀、啊，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专门打破东西，其他的人都不会打破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。因此这个当家是去测验看是谁打破，是不是他啊经常啊冒充打破。那么有一次当家是看了这个厨房没有人呐、啊。这个旁边有一个已经破快破的盆子啊，那个就是这个瓷器的啊，他看到旁边没有人呢、啊、他就一脚把它一踢，把它踢破了啊，踢破了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又来厨房看了，看了这个破盆子还摆在那边，他就问了，是谁打破这个盆子啊？都没有人反应，没有人敢讲。那么这个老头头就苦恨的又出来了，当家是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啦，我刚才不小心啊弄破了，是你啊，那你要买回来赔，买十个。好啦，我等一会儿我去化缘啦，我买十个回来赔啊。像这个故事啊，那一位就苦恨的这个老修行啊，他根本就不曾把这个东西弄破，可是每一次看到没有人肯承认呐、啊，他就出来承担。那么那是谁也不知道，当家是他多次经验呐、啊，觉得为什么奇怪呀、啊？只有他才会弄破东西，其他的人都不会。那么因此就测验他，经过这一次测验呐、啊，才知道。他是完全冒充的，不是他弄破啊！你看，这是真是大菩萨，真了不起。他从来呀、啊、没有怨言啊，而他是欢欢喜喜的接受下来，叫他赔，他就想办法把他赔。当下是弄破的东西，他也承担下来，他也照样赔。同时啊，当家师才知道过去多次的经过情形啊，完全他是冒充的，并不是他打破。那么这个冒充是很好的，不过就没有人肯冒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啊？趁这个机会求消自己的罪业，增长自己的福慧啊，他的用意就是我来承担打破藏住东西的人啊，那么就是等于替我消业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修行的机会，他的用心在这里，所以他不怕藏住上的人这个执事人得罪他，他也不怕花了很多精神时间金钱来赔，他肯这样做，他的目标就是真实要学习菩萨道，那么所以他才肯这样做。而普通一般人如果不是他打破，你说是他的话，他必定要跟你争得啊连逢而至的。举个例子啊，其他的我们进一步用头脑用精神智慧去想想可以知道，不必说的太多。所以 在文字上看起来停饭看谢，好像这个语气很重啊，以为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实际上这只是平常做人的很普通的礼貌上的事情而已，并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很容易做到的啊。那么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学习，现在平常也在提倡嘛，我们要多说啊谢谢，多说对不起啊。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的肯这样做，也大家就没有什么事情啦，彼此都欢欢喜喜过日子，多好啊！这就是菩萨道的起点啊。因为翻译的人呐、啊，他对于中文只是学了三年了。开头讲翻译人的时候曾讲过的，他对于中文还不甚彻底了解，所以用的词句啊，有的时候重于轻，没有办法完全分清楚。所以在文字上看起来，我们会觉得这个很严重的事情，而实际上呢，就是普通平常做人应当具备的礼貌，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。因为这个是轻戒呀，不是重戒，所以就是平常的违仪方面的小事情，那么我们应当要时时注意到。下面讲不犯，不犯就是开源了。这个不犯的开源呢有四条，请各位看出见闻。不犯者，若以方便令彼调伏。这一条啊，这个文字前面也有好几位有这种的文字啊，就是说我虽然是侵犯到人家，而这个被我侵犯的人可能是你的下辈学生徒弟，或者是下辈的人啊，那么他平常时就有很多做事情不用心的地方啊，我侵犯了他，我就不跟他说对不起啊，让他知道你平常侵犯到人家不说对不起，看你的心境如何啊，以这个方式来调伏对方。所以虽然是不跟他说对不起，不跟他叹气，也不会违犯，这就是所谓若以方便令彼调伏。第二，若彼欲令作不敬业，然后受责，不谢无罪。这一句也不大好了解，按照文字上看，彼是被菩萨触犯的人呢，侵犯的人呢，他这个对方的人呢，他要希望你做了很严重的不敬业，他还肯接受你的忏戒。如果是这种情形，不向他忏戒也不违犯。但是这种说法按照文字这样讲呢，这个道理不甚明白。他这个意思啊，是说小事情啊何必言谢，如果你严重触犯到我，我受到很大的损害了，那么那个时候你跟我说声对不起，我可以接受。这小事情嘛，比如刚才所举的例子一样，是一件小事情啊，没有什么关系啦，不必言谢啦。意思在这里啊，并不是说要等你造了什么严重的不敬的恶业，然后才要你忏戒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个所谓不敬业，就是真正伤害到他，真正伤害到他了，那么你跟他说声对不起，他可以接受啊。现在小事情嘛，东西掉下来碰到我，这是很平常小事情，不必言谢吧，不必说对不起吧，没有什么关系。 如果对方是这种的想法，那你不跟他说对不起不忏戒也不违犯，因为这个文字不好通，不好通啊，不成啊，不容易说清楚。因为他这个文字上若比律令都不敬业，意思是说这个受侵犯的人呢、啊、如果你是对我很严重的伤害，那你跟我说对不起我会接受，现在并不是这样子，是一件小事情，你不必看作太严重了，不必跟我忏谢，不必跟我说对不起，不说没有关系。如果你知道对方是这种人，不必跟他说对不起，不谢无罪，不必跟他说对不起，不必忏谢，也没有罪过，也不违犯，这个意思。三，若知彼人信好斗动，若我于谢者，奋起生怒。这第三种是说，你如果知道被你侵犯的人呐、啊，他的习性啊，喜欢斗争、诉讼，是喜欢斗讼的人。那么，如果我跟他说对不起，跟他啊悔过、忏谢的话，那他的嗔恨心啊就会更加严重，更会发起脾气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跟他说对不起，他反而没有事情；你跟他说对不起，问题可大了，他就要恼怒啊，发脾气啊，嗔恨心都来了，那使他增加严重的啊这个罪过。那么如果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形，那么不跟他说声对不起，不忏谢也无犯。第四点，若知彼活人无嫌恨心，恐彼残词不屑无罪。第四种是说，您知道被你侵犯的人呐、啊，他是很柔和啊，很有忍辱的人，他修仁修道家的人啊，他根本就没有嫌恨心，对你没有嫌恨心啊。如果你跟他说啊悔过，说声对不起，忏谢，那他会觉得很难过啊，他会很惭愧，很有羞耻心，提起来他心里觉得很难过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他说声对不起呀、啊、他难过的老半天过不去，这就增加他的苦恼了。那么如果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，那不必跟他说谢，不必跟他说对不起，不必悔过，也没有罪过，也不会违犯。第三第四两种啊，最重要就在那个知字，知若知，你要真正知道会有这种情形啊，你真正知道，如果你跟他说对不起，他会恼怒了，会严重了，问题会加重，这个可以不必跟他说对不起，不必忏谢，不犯。第四条是说，你真正知道这个人呐、啊、很有修养啊，他很有惭愧心，这么小小的事情你就要跟他说对不起啊悔过，那么他会惭愧羞耻的无地自容的情况。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形呢，那你不必跟他说对不起，也没有过犯。最重要就在那个知字，你可不能啊以不知为知，或者是借那个知字做损词啊，那么就碰到这种情形，你就不跟人家说对不起， 那就罪过了。第十五条说到这里为止，接下去说第十六条，不受忏谢戒第十六。
戒文，若菩萨
他人来犯，如法悔谢，以嫌恨心欲恼彼故，不受其忏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然勿其。若不嫌恨，信不受忏，是犯非然勿其。这个菩萨也是包含出家在家，他人来犯跟前面那一条刚好相反，前面是菩萨去侵犯他人，现在第十六条是他人来侵犯菩萨。前面那一条明白了，这一条就比较好懂，因为